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疫症里面祝愿各人平安。人类呢 是一种呢不停渴望的动物，我们呢渴望的范围呢从生理的满足到心理或者情感的满足，再到呢精神的满足。 BB 仔婴孩的时期，BB 仔在那里哭，渴望母亲的喂哺。小孩子做很多古灵精怪的行为，渴望大人的注意。再长大一点，年轻人努力做出各种的成果出来，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甚至成熟的就进而渴望一个理想的世界。人其实真的很特别，我们虽然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却是时时都渴望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世界。希腊的柏拉图活在当下，他却是渴望那个从未见过的超越时间的那个理型的世界。中国古代的礼记渴望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这样的大同世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在这里渴望，他们在这里等待，他们等待一个能够解救他们脱离人间苦难的救主。他们渴望，他们在等待这个救主能够开展一个意想不到的天国。人类不停在渴望。今天我们看一个渴望得到初步实现的故事，就是今天的福音书经课，约翰福音第一章43至51节。个故事很简单，经文说，有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这样的，他说有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里有个时间的标记，又次日。这个是约翰福音开场白里面那个七日结构里面的第四日。这个七日结构是刻意跟创世纪的七日创造的结构相对应的。在创世纪里面第四日，神是创造天上的光体，从此无论日夜都有光体将光明带来这个人间。在约翰福音这个开场白的第四日，耶稣呼召人跟从他，而这些人很明显就将要成为反照神荣光的光体，将神的荣光带来这个人间。 故事咧话咧，耶稣准备咧去加利利，忽然间咧佢遇见腓力，耶稣咧就好直接咁样同佢讲：来跟从我吧。喺呢度咧，约翰福音咧冇交代任何嘅背景，冇交代咧耶稣系咪事前咧认识腓力，亦都咧冇交代咧腓力嘅一啲心理嘅反应。总之咧，耶稣行过见到人就叫佢啊跟从佢啊。嗱，你可以试下嘅，喺旺角街头，你见到人随便咧就叫佢啊跟你。咁咧睇下咧有啲咩嘅结果咁。睇上嚟咧，约翰福音喺呢一度唔系记述紧一件生活中嘅小事件，佢系描述紧一个神学上嘅大事件。呢个系一个神学性嘅描述。耶稣临到呢个世界就系一把大嘅声音，一个大嘅呼唤，一个咧震动每个人灵魂嘅一个大嘅呼唤，一个大嘅呼唤，呼唤每一个人去跟从佢。大自然都充满呼唤嘅。我读大学嘅时代，我上黄山，上去嗰一日黄昏时分啊，就快日落，落紧雨，忽然间雨停咗。然后好快嗰啲云呢就降咗喺我嘅脚下，我喺山上，佢已经降咗喺个山顶之下，就变成一望无际嘅云海。我企喺云上，夕阳就喺我前面徐徐落喺呢个嘅云海嘅里面。呢个呢真係呢何似在人间嘅景况。面对这些震撼性的美丽，我听到这种这样的大自然它的美，我听到它对人类发出的呼唤，它呼唤我们每一个谦虚下来，放低增敬，心怀敬畏地去生活。壮丽的大地是会呼唤的，高贵的人格亦都会呼唤，巍峨的高山它呼唤我们承认生命的渺小，但是却不能够呼唤我们跟从它。唯有神圣的耶稣，高贵的人格，它能够呼唤我们跟从它。耶稣来到这个尘世，呼唤我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放下日日夜夜的营营役役，耶稣呼唤我们跟从它。耶稣呼唤我们跟从他，这个呼唤呢有点古怪，有时来得呢很突然，但是呢却是令人呢不得不停低落来呢去沉思。沉思什么东西呢？沉思我们一直以来心灵里面的那些的古老的渴望。其实每个人心里面有些很古旧的渴望，这些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但是在消磨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慢慢渐渐就忘记，忘记我们还有梦，忘记我们还可以有梦，忘记我们仍可以期待这个梦的实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腓力听到耶稣的呼唤，跟着他怎样？他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同埋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听到耶稣的呼唤，腓力随后的行动是去找拿但业。拿但业是哪一个？经文呢亦都没有交代。腓力讲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同埋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句的说话究竟是讲什么呢？ 腓力的这一段的说话，他论及一个古代流落来的梦想，有些古代的圣人，他留下一些东西，留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里面，成为他们心灵里面的渴望。几百年来，犹太人已经没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由，在屈辱底下生活。他们发了几百年的梦，他们渴望有一天，有一个人会来辅助他们，建立一个由神掌权的国度，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活得有尊严，给他们在神的仁爱底下生活。这个梦他们发了几百年了，这个梦在他们的艰难的岁月里面也都渐渐的褪色。依稀的是有个这样的梦的，一个很古老的梦，不过还应不应该继续发这些春秋大梦呢？或者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又或者有很多神的子民已经放弃了这个这样的梦，忽然间听到耶稣的呼唤，腓力记翻起，他记翻起这个古旧的梦他记翻这个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讲过的，先知曾经预言过的，有一位，那一位，他记得翻起。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唤的时候，他心灵一震，灵机一触，他就知道是他了，是他了，就是这个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渴望，这个梦终于实现了。他对拿但业讲这个这样的梦，而拿但业的反应也都可耐人寻味。第四十六节，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拿但业断然拒绝相信这个古老的梦会实现，犹如一个被情感伤透的人，他断然拒绝爱情的可能。拿撒勒一块穷乡僻壤，与一个古老的梦想怎可能有关联呢？香港呢？香港的梦呢？会不会实现呢？或者拿但业同样会讲，不可能。腓力就对拿但业说，你来看，你来睇下先啦。然后情节就峰回路转。第四十七节至到第四十九节，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在这里看到就是，不是拿但业先看到耶稣，而是耶稣先看到他。不是我们先看到神，而是神先看到我们。不是我们先找到神，而是神先找到我们。耶稣看到拿但业，神看到他。耶稣跟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大家都知道， 猶太人的先祖雅各，他后来改了个名叫做以色列。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的生命的特征就是诡诈。他的诡诈令到他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尝尽人间的风霜。如今耶稣眼前的这个人，他心里没有诡诈，他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一个真的神的选民。耶稣赞他，耶稣欣赏他，耶稣看到他，耶稣看到一个人的灵魂的真正的质素。耶稣从人的那个真我的层面去认识一个人。但业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素未谋面，为什么你好像能够看穿我的灵魂一样这样的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未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无花果树底下，这个呢到底是一回什么的事呢？大家要明白呢，不同的文化赋予呢不同的植物呢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即是今天的社会呢，每朵花都有一个叫花意的。植物是有含义的。譬如呢，在古代的中国，杨柳呢就跟离别呢就呢扔在一起了。将杨柳和离别扔在一起，最经典的诗词呢就莫过于柳永的这个雨霖铃寒蝉凄切这首词了。多情自古相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子，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相别离的时候就会在杨柳岸，将离别和杨柳扔在一起。又或者呢，有另外一首诗词呢都很出名的，就是苏轼的《水龙吟》，最后那几句他说呢，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杨花呢，即是呢杨柳的那些的柳水，点点是离人泪。杨柳和离别就扔在一起。咁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无花果树又和什么东西扔在一起呢？咁在圣经里面呢，无花果树第一次出现其实呢就是在创世纪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在那个时候呢，亚当夏娃啱啱食完禁果，他们发现自己呢是赤身露体的，就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身体和羞耻。当人类不再配住在伊甸园的时候，无花果树就象征着一种修补的力量。后来无花果树就慢慢慢慢呢就同这个幸福的生活同埋呢期盼天国的来临呢就连上关系了。最典型的呢就是列王纪上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呢，他说呢，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同埋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王的日子就是犹太人的他们的生活的黄金岁月，而最好的生活就是在葡萄树下和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后来呢， 先知離家啊，離家呢個字咧，離呢個字咧，而家現代咧就讀個微字嚇。不過我哋慣咗讀離家，咁我哋照讀離家嚇。離家咧，佢先知離家咧預告猶大嘅滅國嚇。佢話咧嚇，你哋即係神嘅子民做得太差啦，神咧要滅你哋啦，預告咗猶太人嘅滅國。但係咧，佢同時咧去預告咧，就係苦難過後，天國係會來臨嘅。咁喺《彌迦書》四章三至到第四節，論到咧一個天國嘅光景，先知話佢哋咧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镰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嘅葡萄樹下同埋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親口說的。將要來臨的天國，它的幸福的生活，就是人能夠坐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而沒有人驚嚇他們。故此呢，從這些論述，從所羅門王的黃金的歲月去到離家滅國的前夕，他們都用這個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來到去代表著一種幸福生活的期盼，一種美滿生活的期待，以及對天國的實現，對重返伊甸園的這些種種的夢想。在這裡，在拿但葉的這個故事裡面就提及無花果樹，遲一些當耶穌十字架的前夕，救贖的工程就快完成的這個前夕的時候，耶穌就會講起葡萄樹。這個就是約翰福音裡面很出名的葡萄樹與枝子的經文，即是說無花果樹和葡萄樹都出現了在約翰福音裡面，這個是代表著天國實現的一種期盼。如果我們的講法是正確的話，即是說如果無花果樹代表著對天國的期盼的話，代表著對於重返伊甸園的渴望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推論，或者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想像，就是拿但葉在無花果樹底下，他在那裡做什麼呢？他在那裡懷緬古時所羅門王時代最安穩的日子，同時間他想起彌迦先知的說話，他渴想先知所說的一個神設立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裏面，每一個人都將刀打成犁頭，將槍打成镰刀，這個國不再舉刀攻擊那一個國，每一個人都不再學習戰士，一個幾咁美好的世界。拿但葉在無花果樹底下，他渴想一個這樣的美好的世界，不過或者說畢竟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夢，一個古老的夢，一個人類不斷渴望的夢，一個看起上來是不會實現的夢。就在這個時候，耶穌跟他說，拿但葉啊，拿但葉，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到你了。耶穌說，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是一個有夢想的人，我看到你是一個對神的應許有信心的人，我看到你是一個幾咁渴想回去伊甸園的人。當世界的人已經失去了對伊甸園的渴望的時候，當世界的人已經失去了對神的信任的時候，我看到你，我看到你， 你依然站在信仰的高岗之上，以不朽的渴望去抵抗人间的绝望。我看到你，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你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子民。在这个没有梦的世界，你坚持梦想。耶稣说，我看到你，但以你心中的渴望被耶稣一语道破。他心中的信仰的火就好像被灵风吹拂一样，燃点起灵魂的烈焰。他冲口而出对耶稣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的三个身份他一气呵成地就讲出来。的确，在世人的眼前，耶稣是拉比，是真理的教师。但是就在一个生命的深处，那个存在的本质来讲，耶稣代表神，启示神，将神的旨意活出来，他是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子。而就这个人间的历史的命途来讲，耶稣来是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他是真的以色列的王。这些就是但以理在耶稣身上所见到的一切。问题就是，这些是不是就是已经是事实的全部呢？耶稣继续讲，而继续讲的事超乎他的想象，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人类的想象。耶稣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到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里用众数了，你们即是包括我们这些 读者在内了，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段经文很明显了，是以旧约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个雅各的天梯的故事为背景。那个后来改了名叫做以色列的雅各，他在伯特利的这个地方，他梦见一个连接天地的梯子，一道天梯，天使在个梯那里上上落落，上上落落。而在这个梯的顶端，在那里就是上帝，上帝在那里俯视人间，亦都祝福人间。在创世纪的故事那里，雅各惊醒，然后呢，他体会到他所身处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天之门。圣经是这样写的。耶稣对拿但业说，我就是神的殿，从今以后再不用什么其他的通天的梯了，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在我里面活着的就是在神的临在底下生活。真正的圣殿不在这里，不在那里，而是在我的身上。圣殿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耶稣的生命。在耶稣的身上，人不单单能够重返伊甸，人不单单能够看到天国的实现，更加能够体会到天与地的沟通，天与人的合一。人类是一种不断渴望的动物，而我们最终极的渴望是一种神圣的渴望。我们渴望看到天开了，我们渴望神的临在，我们渴望天人合一。而在耶稣的身上，这些一切都实现了。天有眼，天门大开， 天开了，在这个绝望的人间，心愿每一个都能够在耶稣的身上看到这个永恒的渴望的实现。愿荣耀归于上主，愿人间享和平。